东部有一家很大的报纸，这家报纸的记者访问了美国七位事业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这七位都是男士。他们问这七位企业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一生你可以从头来过一遍，请问在哪一件事情上你会做的有所不同。这七位企业家他们的年龄大都是在60到70岁之间。如果这一生你可以重新来过一遍，请问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你会做的有所不同。很有趣的是，这七位年长的成功的男士，他们不约而同都说出了一件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他们每个人都提了2-3件事，但是在这2-3件事情里面，却有一件是七个人都提到。这件事就是他们说，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一遍，那就是在我儿女还年幼的时候，我多花一点时间陪他们成长。我再重复一遍，他们说，如果我人生可以再来一遍，那就是在我儿女还年幼的时候，我多花一点时间陪他们成长。各位还记不记得美国前任总统布希，他的妻子芭芭拉布希？布希女士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年长的母亲啊，也是我很敬佩的年长的，我们说 woman 啊，一个很成熟的一位女士。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在台湾的报纸上都有登，我提出来的话可能各位会稍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布希还在任的时候，美国有一个私立女子学院叫卫斯理女子学院，是一个我们可以说相当贵族的一个女子学院哈，也是程度很好的。在这个学院的毕业典礼，那一年的毕业典礼上面，校长邀请布希夫人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面致辞。布希夫人接受了邀请，没有想到当她接受邀请答应了之后，全体毕业生一致反对，他们说我们不要布希夫人来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当我们的致辞的这样的一位女性。为什么呢？他们说布希夫人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因为她嫁对了丈夫。她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身份地位声望，完全是因为她先生的努力和成就，布希夫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不要这样的女人，我们要那个靠自己的能力一手打天下，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的这样的女士来做，很前卫的女士哈，来做我们毕业典礼的讲员。哇，这个时候校长非常的尴尬，怎么办？邀请函已经发出去，第一夫人也接受了，可是媒体在这边报道说这些毕业生不欢迎第一夫人来，怎么办呢？哎，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就一直跟踪这个报道哈。毕业典礼那天到了，布希夫人如期赴约。我就在想，她站到台上去，对着这一群向她充满敌意的年轻女孩子，她要说些什么？布希夫人站上去以后，从容不迫，很大方，很肯定地说她的第一句话，我永远难忘。她说，年轻的女士们 ，young ladies， 有一天当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布希夫人几岁啊？70上下哈，有一天当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们回顾你们的一生，你们绝对不会因为曾经错过一次工作升迁的机会，或错过一个赚钱的机会，一笔生意的交易而感到后悔，你们却会因为没有好好花时间和你们的孩子、和你们的丈夫、你们所心爱的人培养美好的关系而感到后悔不已。我再重复一次他的话，他说，有一天当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们回顾你们的一生，你们绝对不会因为曾经错过一次工作升迁的机会或者一笔赚钱的交易而感到后悔，你们却会因为没有好好花时间和你们的子女、和你们的配偶、还有你们心爱的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而感到后悔不已。我们从 刚才那几位男士，还有这一位年长的女士布希夫人，我们从他们的话当中，我想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今天在座的我们都还没有到六七十岁啊，可能是不是有一位可能啊，但是其余的哈、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都还没有到这样的年龄，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验里面学功课。这些年长的成功的人士，他们告诉我们什么？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工作、赚钱、成就、买房子、买车子、身份地位，这些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些人，他们走到了将近人生的尽头，他们也得到了世界上所给予他们令人羡慕的成功、身份、地位，甚至权势。他们回顾一生，他们却没有说：我很后悔我没有赚更多的钱，我很后悔我今天没有更高的身份地位。他们却说：我很后悔我没有和我的子女、和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这些人到了人生的尽头，他们告诉我人生，告诉我们人生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我想他们提到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和子女的关系，我们和配偶的关系。所以我很高兴各位今天你们愿意花中午的宝贵的时间，应该是各位休息的时间哈，来这里啊，就是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怎么样真正爱我们的孩子。我相信各位都非常爱你们的孩子，我绝对不怀疑，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孩子真正感觉到爸爸妈妈爱我，我想那是另外一门学问。我们都非常爱我们的孩子，但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明白，或者让他们能接受，而且对他们有帮助，而不是对他们有害，这样的方式我想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我讲的这些内容你都不记得，没有关系，你需要记得一个图画。所以我想请我们在脑子里面我们都想一个天平好吗？我也不把它画出来，我就请你在你的脑海里面来想一个天平。怎么样爱我们的孩子，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天平上取得一个平衡。我们在天平的左边和右边各放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每天我们都要检查一下这个天平是否平衡。如果这个天平不平衡，我们教育子女，子女就会失败。但是如果这个天平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当中，我们教育子女就会成功。所以我们来看看天平的两边要放什么。我在天平的左边，或者你可以在你的讲义上面画一个天平哈。我在天平的左边这个托盘上面，我要放的是接纳与爱啊。天平的左边我们放接纳与爱，天平的右边呢，我要放的是教导与管教，教导与管教。所以爱与接纳和教导与管教必须平衡。你自己想想看，你在这个天平上，你对你的孩子是经常是平衡的，还是经常是某一边比较重？如果是爱与接纳比较多，而没有教导与管教，可能这个孩子会是一个没有约束，没有办法自我约束，生活没有纪律，不懂得尊重别人，可能人际关系也比较弱的一个孩子。就是说如果没有教导和管教，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教导与管教很重，爱与接纳稍微轻了一点，这样的孩子往往又是一个比较不快乐，比较忧郁。这也要看他的个性。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内向的孩子，他会变得很压抑，他会不敢尝试新的东西，因为他常常觉得没有自信心，他不能自己做决定，都是爸爸妈妈替他做了决定，爸爸妈妈跟他的相处就是命令，就是说教，就是不满，所以他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心。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的个性是很外向的，他是一个 很自己有意见的这样的孩子，而父母亲对于他是教导与管教超过爱与接纳的话，这孩子会是我们眼中所谓很叛逆的孩子，他会是一个甚至有这种主动要去攻击别人，这种攻击性的行为，他也是很难跟别人相处。所以每天啊，我们迟到的人可不可以把那个资料发给他们哈？所以每天我们需要在这个天平上面找到这个平衡。我们每天要检查一下我对孩子的爱与接纳，还有我对他的教导与管教是否足够，还有是否两个都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下。所以我们先来看天平的左边，在讲义里面我首先要和各位一起来看的是接纳这样的一个层面。什么叫做接纳你的孩子？接纳你的孩子对你的孩子有多重要？很多人认为说我很爱我的孩子，所以我当然接纳他。可但是其实爱与接纳之间往往不一定是一个等号，我要画一个不等号，爱并不等于接纳。但是在你爱你孩子之前，请你先接纳他。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的接纳。什么叫做接纳你的孩子呢？我们在这里写到说，是按他的本相接纳他，按他的特质来接纳他。我有两个小孩，我刚才提到了啊，现在一个读国升国三，另外一个升国小六年级，这两个都是男生。让我来介绍我的两个孩子让各位认识，你听听看是不是在有些地方跟你的小孩子也很像。我的老大是一个动作快、很细心、很敏锐啊，有的时候是很敏感啊，但是我们说的好听，他是一个很敏锐，他很有责任感，他非常自动，而且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孩子啊，就是说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天赋啊，比如说他在绘画上面，在艺术这方面他非常的突出啊，在学校的表现常常代表学校参加校际的比赛，然后也往往都得名、得优胜啊，得什么前几名啊，得佳作啊，这个他的奖状是领到多到拿回家来给我，妈咪你看到了，我看完了以后他就丢到垃圾桶里面了，他觉得他的奖状多得到他已经是没有，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可能很多妈妈们听到我形容我的老大都会很羡慕我。我的老大在学校也是一个很有领导能力啊，从小学一年级就做班长啊，做到国中，最后我必须打电话给他的老师说，老师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再让他当班长哈。他是一个办事能力很强的孩子，可能很多母亲会非常的羡慕我，但是让我告诉你，同时我的老大他也是一个比较会钻牛角尖，比较容易紧张，怕失败啊，得失心重啊，他比较怕接受挑战。其实他的能力很强，但是他很怕尝试新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有他的优点，但是同时他好像也有他比较欠缺的地方。反观我的老二，我的老二是一个很老实、很厚道、很大方、很快乐、无所谓、不跟任何人计较的孩子，可是在同时呢，他也是一个粗心、动作慢，也好像比较没有责任感，在学校比较容易受欺负这样的一个孩子。有一次他从学校回来，我发现他身上怎么好多这个黑的、紫的这种一块一块的哈，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哦，我跟同学玩游戏。我说你们玩什么游戏啊，他说坐我旁边的那个女生哦掐我，然后就问我说李琦痛不痛，我就跟他说不痛，然后这个女生就掐更用力一点说现在痛不痛，我说不痛，后来就变成这样了这个女生全身到处掐他啊，但是他觉得很有趣。我就说哎，可是这个游戏不好耶，你们玩别的嘛。有一次我有机会到学校去，我就跟老师提到这件事，我说可不可以请老师注意一下哈，不要他们玩这个游戏。现在的老师都很尊重家长啊，家长一有什么反应老师都非常认真，所以老师就 就注意到这件事情，有一次就发现这个女生又在跟我儿子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女生叫到这个教室前面来，然后就是很严重的责骂她哈。没想到我的老二这时候就跑到教室前，就跑到老师旁边向老师求情，他说老师你千万不要处罚他，其实我也很喜欢的，是我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哎呀，老师不晓得应该怎么办哈。啊，这个是我的老二的特质啊，他哥哥常常卖玩具给他。啊，这些玩具是怎么来的呢？是外公从美国跳蚤市场里面几毛钱美金买来的破烂玩具哈，拿来他觉得很便宜嘛，然后就给这些孙子们玩。我老大看这个东西不太好哈，他就跟弟弟说，哎，你要不要我便宜卖给你50块钱就好。他是免费得到，但是他要卖人家50块。然后他说，我告诉你哦，我很便宜卖给你，而且我还给你有售后服务，就是如果坏了我负责帮你修好。哇，这个弟弟哦就很感动的跑来跟我说，妈咪，哥哥好爱我哦。你看他送给我这个玩具，而且他还跟我有售后服务哈。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请问你认为我的老大比较好还是我的老二比较好？你不要回答，你在你心里想一想。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因为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宝贵，按着他们的本相，他们的特质，他们都是非常宝贵的孩子，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他们也有他们的短处。各位，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有一个粗心的孩子？我的老二非常粗心，我刚才说他很大而化之，这个一二年级三年级都还出现这样的情况，月考考卷拿回家来，哇，怎么一下被扣8分啊，数学一个大题被扣8分，怎么回事？原来这一边的题目都没写。我说你怎么会没有看到？他说老师把题目写得太靠边了，我看不到。我没看到，他为什么写得那么靠边，就不写中间一点？我就是没看到那些题目，4题计算题全都没写啊。我从来不需要担心我老大有这个问题，他是一个非常仔细的检查再检查3遍4遍很紧张的，老二就是写完了就交进去了，看都不看的。哎呀，我过去为他这个问题我非常的烦恼，有一天我忽然想通了。各位你知道吗？这真是一个太好的一个观念，我要和各位分享。如果你有粗心的孩子，有一天我在那边很努力的想要帮助他，要怎么样帮助他更细心一点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他为什么这么粗心，因为他是一个心很宽的人。我因为他心很宽，所以他从来不跟人计较，对不对？我怎么可能去期待一个心很宽的人忽然心变得很细呢？因为他心宽，所以他粗心，这是一定的嘛。反观我的老大，他做事非常的细心，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目，他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我又怎么可能去要求他像他弟弟一样那样的不跟人计较，那样的心宽呢？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需要接纳他。哎呀，当我想到这件事，我好高兴，我抱住他，我说李琦，我真高兴你很粗心哎，因为这个表示你心很宽。我说妈咪觉得你真是一个宝贵的孩子，因为你从来不跟人计较，你心地很善良，所以有的时候你粗心妈咪可以接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让孩子感觉到他们是被接纳的，他们不是一直被挑剔被人家不满的。有一年开学的时候，我的老大老二同时他们都换了老师，换了同学，换了班级。可能在你们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开学的时候很多新鲜的事情发生。老大回家来就跟我说，啊，我今天好倒霉哦。我说你今天怎么倒霉了？他说我今天又被老师发现了，被老师抓去布置教室。过一天他又说，啊，我今天好倒霉哦，我被音乐老师发现了，音乐老师抓我去布置音乐教室。又一天，啊，好倒霉哦，我今天被选当上班长，我要躲都躲不掉。再一天，啊，好倒霉哦，我的作文 登上国语日报，这个校长又要我再写一篇啊，类似这样的事情。我每天看他说倒霉倒霉，可是我看他好像很得意的样子。有一天当哥哥回来又在报告好消息的时候，弟弟就过来扯我的裙子，妈咪我也有好消息。我说哦，你有好消息，好，你说说看你有什么好消息。他就立正站在那里，他说妈咪我今天没有被老师罚站。你了解我老二的心情吗？他听到哥哥有那么多好消息，他也很想找，找来找去他找到最好的就是我今天没有被处罚。第二天哥哥又在那边报告报道他的丰功伟绩的时候，弟弟又在说妈咪，他就打断哥哥的话，他有点嫉妒啊。他妈咪我也有好消息。我说你有什么好消息？他说我今天没有被班长记叉叉。我感觉到如果我不再采取一些行动，我的老二会变得非常的自卑，非常的不平衡。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把他叫到厨房来，我让他坐在我的腿上，那时候他三年级。我抱着他，我对他说，我说小琪，我知道每天哥哥回来报告好消息的时候，你真巴不得你有一些好消息能够告诉我，但是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认为哥哥的那些好消息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真的吗？我说是真的。我说因为天父上帝哈，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和我的孩子沟通。我说天父上帝看重的不是哥哥的表现，他看重的不是哥哥拿了几张奖状，哥哥又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天父上帝看重的是你哥哥的心，妈咪看重的也是哥哥的心，同样的天父上帝看重的也是你的心，我看重的也是你的心。 And I think you have a beautiful heart， 我认为你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颗心，你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心，你从来不会想到要去欺负别人，去跟别人抢东西，你很乐意把你的东西和别人分享，我认为你和你哥哥一样的宝贵。这时候我的老二就撅起他的小嘴，在我的怀里他说妈咪可是你不知道，他说我们那个校长啊，他不会因为我很善良，我很快乐，我有一个很美丽的心，他就让我上司令台颁给我一张奖状。其实你知道吗，我儿子讲得非常正确，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社会，我们会颁奖状给那个考试100分的孩子，我们却不会奖励一个愿意帮助人很乐意和别人分享，不跟别人计较，心胸宽大的孩子。我们的社会只会鼓励我们的小孩争第一名，什么一定要跑在前面，就是这些课业上外在的这些表现，我们却不鼓励一个孩子内在性格的发展，以至于我们到了成年的时候，我们仍然继续在这种价值观里面挣扎，我们继续觉得我一定要有好的表现，我一定要争到一个什么样的名，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才表示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可是其实生命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也是同样有价值，或者我甚至认为是更有价值的。所以这时候我就跟我的小孩说，我说没有关系，校长不奖励你，妈咪奖励你。你知道我的孩子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最大的盼望就是他能够上司令台领一次奖，这个愿望到四年级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实现，到五年级他开始开窍了哈，画一下连得5张奖状，然后今年又当就是上学期当选模范生，反而现在变他哥哥有点不平衡。我跟他哥哥讲，我说这个叫风水轮流转，有一天还是会转回来的，你放心。但是我对我那个时候我对我的老二说，我说没有关系，校长不奖励你，妈咪奖励你，因为妈咪觉得你和哥哥一样的宝贵。所以这时候他就很高兴的在我怀里，我们就在讨论我要怎么样的奖励他，然后最后他就说 OK 我要去玩喽，拜拜，他就非常快乐的离开我。那年的母亲节，我这个老二跑来跟我说，妈咪你到底要我送什么礼物给你做母亲节的礼物？我说嘿，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哈。我说我有一个很想要的礼物，你猜猜看。我的儿子也不脱俗，他想妈妈母亲节会要什么，他说你要我考试考100分， 各位是不是我们常常这样跟我们的孩子说，你不要给我什么礼物，你乖乖听话，功课好一点我就满意了，你不要给我买什么东西，我都不需要。所以我的儿子想，我妈大概也是这样吧，他就说你让我考试考100分，我说你答错咯，再猜猜看。他说你要我被老师夸奖，我说也不对。米奇你很聪明的，你一定能想到的。他说我知道了，你要我给你一个 kiss， 我说很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所以我的儿子就从鲜花、巧克力糖、新衣服、蛋糕讲到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妈妈会喜欢的。我说还剩最后一样，李奇你一定猜得出来。他说妈咪那就只剩一样了，你母亲节要的礼物就是我。我说答对了，你终于答对了，过来。我的儿子冲入我的怀里，我紧紧地抱住他，我说妈咪母亲节要的礼物就是你，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来让我高兴让我快乐，妈妈能够拥有你就是我最宝贵的礼物，上帝把你赐给我做我的小孩就是我最高兴的一个礼物，谢谢你做我的小孩。Thank you for being my son， 谢谢你做我的儿子，我真是以你为荣，你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不需要有什么特意的表现来赢取我对你的喜欢，来让我更爱你。 Just be yourself， 就做你自己，就是我最快乐的。我们每一个孩子都需要知道他们在我们的心中有这样的价值，他的价值不在于他的表现，今天他不会因为考试考得好一点他就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人，明天他的分数低一点他又像股票一样又跌停板了。你知道我的儿子上一次段考的时候，不是这一次，第二次段考的时候，他回家来他跟我说，妈咪你要有心理准备，我这次数学会考最多只能考40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题号对错了啊！有国中的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国中的考试答案不是直接写在考卷上的，是写另外一张考卷上，所以如果你有一题的这个空格填错的话，后面的全都跟着错。他说我的选择题我发现从中间开始都全错，他说所以如果我其他都对我也只能得40分，他的填充和选择就是题号都对错，等到他做到最后一题才发现呵呵，他的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老师已经在收考卷了。那几天他就非常的沮丧，考卷还没发下来，但是他心里非常的沮丧。我就每天我重复的告诉他，我说孩子你的价值不等于你的分数，今天不会因为你考40分你就变了一个人，我说你仍然是原来的你啊，我说你原来是你仍然是原来你的那个价值啊，你仍然是李硕，你没有变啊，你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你是一个很，你的价值就是无价的，你是很宝贵的，你不会因为今天考了100分哦你的价值就变高，明天你得了40分你现在又一文不值。我说我从来不这样看你的，你也需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考卷发来那一天他说我得54分，我说你看比你想象的还好。我没有责备我的孩子，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会故意考试考坏，如果你的孩子故意考试考坏，那他有很严重的心理上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人考试考得不好绝对不是故意的，要骂小孩啊，要责备要管教请你考试以前做，分数拿回来以后哈，不是责备孩子的时候了，是我们要去支持他鼓励他安慰他的时候。我的老二这一次就是学期结束最后这次期末考啊，全班都考得不怎么样哈，五年级的数学好像特别难哦，全班的数学都考得不好。有的同学就说他不敢回家，因为回家一定要挨打。然后那个同学就说：“李奇，我好想到你家来住，你妈都不会打你啊，不会因为你考试考不好打你。”我儿子就回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在这边也和各位分享，我儿子说。我妈妈哈绝对不会因为我考试考不好打我的，因为我妈妈每次都说一个小孩子分数考不好那个对他就是最大的处罚了，他心里难过 那就是他最大的处罚。我妈妈不会再处罚我，因为我已经接受了我的处罚，就是我心里难过，我考试考不好，我考试考不好回家，我妈妈都会安慰我。我不是说我们都不需要要求我们孩子的成绩，而是说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的价值就在于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他的价值在于他是上帝所创造的很宝贵独特的人，而不是在于他的表现。当我们的孩子知道他自己的价值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特的人之后，他的潜能才可能被发挥，他才可能愿意去发挥他的潜能。如果他永远是在一个被否定、被责备、被不满的情况下，各位，如果你每天你来上班，你的老板就骂你，你的上司对你不满，你回家你先生对你发怨言，你活得很苦啊，你没有办法快乐起来，你没有办法发挥你里面的潜能。同样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首先他需要觉得被接纳，按着他的本相被接纳。我们才讲到接纳的第二个重点啊，是不要比较。有一个一年级的老师，他问他班上的学生，请你们说说看，让你们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有一个小朋友就举手，老师，我最难过的事是当我妈妈把我和我的表姐比较。这小朋友说完就坐下来，接着又好几只小手举起来，老师，我也是，这也是我最难过的事，我妈妈把我和我哥哥比较。老师，我最难过的事是我妈妈把我和我的邻居比较。可能我们的孩子不会对我们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从这位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这是孩子的心声。什么样的事情是最伤你孩子的心呢？就是当我们把他和别人比较，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我们常常会把哥哥的优点拿出来，然后要弟弟说，你看你为什么不跟你哥哥一样那么细心，然后我们又会跟哥哥说，你为什么不跟你弟弟一样那么对人这个厚道一点，你为什么都不学弟弟啊，这么爱跟别人，你很爱跟别人计较。我们会把一个孩子的缺点会跟别人的优点比较，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有一位心理学家，美国的一位家庭的专家，他讲了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他养了一只小哈巴狗，这只小哈巴狗很爱这个去追球哈，他丢一个球丢到远，让小哈巴狗把球咬回来。那他常跟这个狗玩这个游戏。他们家隔壁，美国的家都是独门独栋的，然后有很大的院子哈。那隔壁呢，养了一只大狼狗。有一天，这个主人在跟他的哈巴狗玩丢球的游戏的时候，一不小心这个球丢到隔壁的花园里面去，而且是从大狼狗的胯下，这个球从大狼狗的胯下这个溜过去。这只小哈巴狗因为玩得太快乐了，他已经忘记了狗是非常有这个疆界的观念的哈，谁都不能侵犯他的疆界，所以小哈巴狗忘了，所以他就冲到隔壁的花园里面去追那个球。结果这个主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的小哈巴狗从那只大狼狗的口中救出来。那大狼狗就去咬那只狗，那只小狗救出来的时候，这个小狗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说这个球其实也握在我们每一个父母的手里，这个球我们叫做比较的球。如果我们把这个球丢到两只小狗中间，他们就会开始咬，相咬相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孩子，这个孩子跟另外一个孩子比较，你知道吗？他们当中不需要有任何的摩擦，他们不需要曾经有任何的口角，他们就会彼此相恨。如果你把你的孩子常常跟隔壁邻居的孩子比较，你的孩子不需要跟那个孩子玩在一起有什么摩擦，他们根本可以彼此不认识就开始彼此相恨，因为妈妈都觉得那个小孩子比他好，他甚至不认识那个小孩，他就会痛恨那个小孩。各位，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如果你先生把你和你们邻居的太太比较，你会喜欢那个女人吗？绝对不会你看到那个女人，你就觉得全身不对劲啊。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把我们的子女比较来比较去，或者把他们和表姐妹、表兄弟、堂哥堂姐比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小孩就会很讨厌那个小孩，他们就没有办法和那个人相处，因为他觉得爸爸妈妈对他不满，爸爸妈妈比较喜欢另外那个小孩。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你爱另外那个小孩多过你爱你的孩子吗？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却给我们孩子有这样错误的印象啊，给我们孩子这样的误会，以至于我们的孩子觉得爸爸妈妈就是不喜欢他。所以不要比较，爱你的孩子，或者我们把他和他自己比较好不好？哎，你这次比上次有进步，太好了啊！或者是哎，你这学期比上学期退步了，我们把孩子和他自己比，他就比较能够接受。所以当我们看我们接纳我们的孩子之后，在天平的这边我们还要摆爱。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呦，志美你怎么花这么多时间讲爱与接纳？因为爱与接纳是教导和管教的基础。如果你的孩子不觉得被接纳，不觉得被爱，你一切的教导和管教都要归徒然，因为孩子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们需要先建立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是爱你的孩子。怎么样爱你的孩子呢？首先给他时间与注意。这个哈，我特别要强调，就是如果你有六岁以下的孩子，你真的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给他。爱对于一个六岁以下的孩子，你知道等于什么吗？爱等于时间。你给他时间，他就感受到你的爱；你陪他玩，他就感受到你的爱。你不信的话，你去问你的小孩，妈妈为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你最觉得妈妈爱你。你们今天回去都可以问你的孩子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有些青少年已经不愿意回答了哈，但是你的孩子还在小学，他还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你说说看，妈妈为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者妈妈和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你最觉得妈妈爱你。如果你的孩子的答案是你买玩具给我，你买电动给我，那这是一个红灯，闪红灯，你和你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们关系的定义就是在于物质的这些事情上。可是我们会说我爱你，但是不只是透过买东西啊。那可能在我们孩子的记忆里面，在他们的这个我们说 memory bank， 在他的记忆的这个库存库里面，他找不到有比买玩具给他更快乐的时光。但是其实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和他相处这样的关系，是远超过玩具所能够带给他的。给你的孩子时间。我问我的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妈妈做什么事最让你觉得妈妈爱你？有一个孩子我的老大那时候说，我问他说爸爸为你做什么事，他说当爸爸替我修理脚踏车轮胎的时候，我最觉得爸爸爱我。妈妈陪我打躲避球的时候，我最觉得妈咪爱我。现在你知道我的老大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最让他感到被爱吗？妈咪你陪我打电动。所以偶尔我会陪他打电动，但我大部分时间我看他打电动，我也愿意参与在他的世界里面。这是我们等一下第二个重点啊。但是我们还是提到给他时间与注意。在我孩子小的时候，我每天我和我先生都会给我们孩子一段时间，我们叫做特别时间。这段时间哈，有的时候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不是说我一天只花这段时间陪他，而是说这段时间是我完全属于他的。当我说我们要有 special time 特别时间的时候，我的孩子就很兴奋的耶，他们就会去把电话拿起来，就是不准有任何人来干扰我们的时间，电视、收音机、录音机，所有的音乐、所有的这些杂音都关掉，然后他们就马上开始去找他们要我讲故事的书，或者他们要我陪他们玩的玩具，因为他们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是老板， they're the boss，我听他们的。你要我陪你做什么事，这段时间妈咪是你的。今天早上8点钟 我和我的儿子就去游泳，我的老二，我没有让他上什么暑期辅导，那段时间我是属于他的。你今天要妈咪陪你做什么？妈咪，我们去游泳。我说，哎呀，我今天早上还有很多事，然后我中午还有演讲耶。但是我想啊，陪他游个一个钟头应该也是可以画。我后来我们大概游了40分钟啊，前后大概一个小时。给你孩子时间，他就感受到你的爱。这样的时间对于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就是离他出生的时间越接近，这种时间越重要。我们很多父母亲哈，有一点在这方面的观念比较模糊。我们会认为小 baby 2个月、3个月、1个月他懂什么，但是这就是你最能够影响他的时间。可能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我还是要讲啊，让各位了解，真正塑造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时段是0岁到6岁。这段时间如果妈妈能够全时间的教育他，陪着他成长，是最有福的孩子。6岁到12岁，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我们说做粘土，我们还那个土还没有完全硬啊，我们还可以再捏捏，再 shape 一下，再把它弄成我们要的形状。最容易的是0岁到6岁，12岁以后相当困难了。对于一个12岁以后的孩子来说，爱等于什么？爱这个时候不一定是时间了，爱等于尊重。在这个时候，我再回到刚才0岁到6岁，0岁到6岁这个阶段里面，孩子最需要学习的，各位，不是蒙特梭利教学，不是双语教学，不是他会识字，他会跳芭蕾舞，他会弹钢琴，他会读，他会认字，这些都不是0岁到6岁他最需要学习的东西。0岁到6岁，我们是在奠定一个孩子人生的基础。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他在这段期间里面，他的基础是否稳固？人生的基础在这里我指的是什么？我指的是他的自信心，他的安全感，他的自我价值感，他的人生观。基本上他认为人生是一个愉快的还是痛苦的，他觉得他的环境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他觉得他是一个重要的人还是一个常常被丢来丢去，妈妈不晓得要怎么处理他的，就是妈妈觉得他是一个包袱，妈妈觉得很难处理他的问题，天天要替他找保姆，哎，不晓得这个孩子很麻烦，我啊，这个因为这个孩子我没有办法专心工作。如果这个孩子他从小有这样的印象的话，他会是一个自我价值感很低的人，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0岁到6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生的基础，安全感、价值观、人生观、自信心，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只有妈妈能够给他，保姆只管他吃住啊，就是安全而已，保姆不会真的去注意孩子心理上的需要。所以我还是鼓励有0岁到6岁的妈妈们，我们多用一点心陪时间，陪孩子，用点时间陪孩子。你知道6岁以后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开那是0岁到6岁是地基啊，6岁以后我们开始在这个地基上面盖房子。这时候我们才可能是打梁柱啊敷瓷砖啊，室内设计装潢啊。各位，你知道我们平常去买房子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房子的地基吗？我们看不到，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什么？瓷砖，对不对？哇，这个厕所用的是高级罗马瓷砖。我们看到是室内装潢，我们看到它的格局，这些就好像什么，有点像是孩子的成绩、孩子的才艺。孩子会不会弹钢琴？客人来了，来弹一首，秀一下，然后这个妈妈都很有成就感。这些是室内装潢、瓷砖这些东西。可是你知道，一个人一个房子的根基是最重要的。根基什么时候才显出它的重要性？地震来的时候，暴风雨来的时候，这个房子会不会漏水？这个房子地震来的时候，是不是仍然能够站立得住？10年、20年以后，这个房子是否还坚固？ 所以我们孩子的地基到什么时候往往写出来，我说是到青少年的时候，或者甚至他将来成年，他遇到人生的挫折，他遇到人生的挑战，他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你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他里面的安全感，他的自信心，他的人生观，他是一个积极正面的还是一个消极悲观的，他的人际关系，这是影响他一生幸福最重要的东西，这种内在特质。透过给予你的孩子时间与注意，透过这样的爱他，你的孩子能够建立这样的安全感。我来读一段王建轩在联合报民意论坛上面他投稿有写的一段话，我觉得很好。他说，在某些家庭里面，父母评断孩子是不是好孩子，主要标准是念书升学，考到好学校就是好孩子。至于孩子在性格上是否有爱心，是否守法，是否有责任感，是否合群，乐观进取，则一概不管。其实孩子是否成才，优良的性格远重于学问的多寡。给予你的孩子时间与注意，能够帮助他建立正确的人生观，美好的性格。接着我们来看怎么爱你的孩子。你要进入他的世界，进入他的世界。我们常常要求孩子进入我们的世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常常要孩子透过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些事，可是这样孩子没有办法感受到爱。孩子怎么样感受到爱？是当我们进入他的世界，从他的眼光来看事情。有一次我的这是我孩子还小，我会慢慢讲到青少年怎么样进入孩子的世界。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家里在房间里说，妈咪妈咪你赶快来。我听他的声音是很急切的，可那时候我在厨房预备晚餐。我第一个反应是等一下，有没有？我们孩子常常说妈咪，我们说等一下，我现在没有空。可是我听到他的情辞迫切我就想，好，我那时候可以做两个决定，一个是我说等一下，另外一个是我放下手中的工作，我去进入他的世界。当我在盘算要怎么决定的时候，我儿子已经出现在厨房门口，妈咪你赶快来看。好吧，我这时候就把火关掉，我就跟着他一起到他的房间去，我决定要进入他的世界。他说妈咪你看，然后我就看到在地上摆的一本图画书，也是照片的一些直升机、坦克车、这个大卡车这样的照片。他说妈咪你看，他指出地上的一个照片，图片上面是一个直升机。他说妈咪你看清楚。我看来看去这是一部军用直升机。好，我说我看清楚了，你要我看什么？他说你仔细看哦。这时候我才发现他的手一直放在背后，他把他的手伸出来，小小的手里面抓着一辆袖珍的直升机，手一打开，他说妈咪你看，我的这个直升机跟上面的这个照片里面的完全一样，妈咪他们是拍了我的这样直升机的照片然后放到上面去的，你看完全一样，你看那个螺旋桨几根都一样，然后上面的颜色号码都一样。这时候我又可以决定说哦好很好然后回到厨房继续做我的工作，或者我可以决定再一次进入他的世界。我选择了后者，这时候我就蹲下来，我变成一个4岁的小男孩，我跟他一样这样的惊喜赞叹我们伟大的发现，我们居然发现在书上有跟他手里拿的完全一样的一台直升机。所以我说哇你看真的耶，你看它的颜色，你看哇这个尾巴的形状一样，你看螺旋桨的这个形状也一样。我和我的儿子就一起坐在地上赞叹我们伟大的发现，我们快乐的抱在一起。这是进入孩子的世界。我们会要求孩子进入我们的世界孩子看到长辈的时候赶快叫人叫阿姨好叫叔叔好孩子根本不在乎这些，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要求他，为了我们的面子，他需要做这些。孩子有的时候也很顺从的，阿姨好，叔叔好，他心里在意这些人吗？根本都不在意。但他为了你的缘故，他进入你的世界，他表演一下。 我们是否也愿意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变成一个小孩，我们进入他的世界去欣赏，去体会。有一年我的孩子说，我们好想去露营啊。那个时候我老大大概是二年级哈，老二还在读幼稚园。我和我先生都是胆小鬼，我们不敢去露营。一露营我就要想到会有蛇，会有野狗，呵呵，会有蚊子，所以啊，我从来没有答应我的孩子说我们一家人去露营。结果我先生他就决定说，好，要圆孩子的梦哈，所以他就去买，他的第一步是买一个大帐篷，所以他就去买一个十人可以住的大帐篷。我们家很小，我们家客厅是长条形的，只有25平。十人份的大帐篷，要这个放客厅都放不下。但是那天我先生就说，我们去公园露营。我说我不敢，我们家公园旁边的公园是可以露营的，但是最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在客厅露营好了。所以要在客厅露营，我们就要把沙发椅什么全都搬走。你说这实在是很烦人的一件事，哎，好好的日子不过哈，要在客厅里露营。但是我先生决定，我们要进入孩子的世界，我们要让他们的这个美梦成真哈，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沙发椅家具全都抬到房间里面去。那在我们的客厅里面摆了这个十人份的大帐篷，我的孩子好兴奋哦，帮助爸爸这个怎么样把它架起来哈。然后我的儿子就去拿了他的野战帽，然后拿了他的枪，放枪的这个皮带，左边放猎枪，右边放步枪哈，提着一个收音机，这边还拿着手电筒。我说你干嘛？他说我们露营啊。然后他就把灯都关掉啊，他就说你们都进去，他说今天晚上我要坐在外面守夜。哥哥就在外面拿手电筒一直照，照什么？照餐桌底下，他说那是森林。我的老二好兴奋哦，在帐篷里面尖叫，你知道，他兴奋的不晓得要怎么办，然后还不时伸出头去问哥哥，哥哥你有没有看到老虎，你有没有看到毒蛇，哇，他们演得像真的一样啊。今天我们那天真的就在帐篷里面睡觉的，在帐篷里面打地铺睡到第二天早上。今天你问我的孩子，你们有没有去露过营，他们都说有，好不好玩？非常好玩。但是如果你问他说你去哪里露营的，他说那是秘密不能讲。他们现在想起来觉得很荒谬哈，居然在客厅里露营。我们从此也没有再露营过，那个帐篷就永远放着。